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放手。我不知道在李诺的生活当中，会不会现在啊，依然是父母所操心的那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哎呀，总是放不下心，总是让他们觉得很牵挂。
应该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
那我觉得应该是父母成长了。对, 对啊对啊，我的视角是这样吗？对，我现在带入的视角总是这样的视角。当然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成熟，让父母放心了。但是呢，我这一个系列要分享的视角是父母要学会放手。那今天呢，哎，我们分享的就是放手你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好，我又来考你诺了。就是当我说到了放手你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的时候，你会想到圣经当中哪样一个场景或者人物？
我想到保罗呀。
保罗，
我会看到保罗，首先第一个他积极的服侍，然后他也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那清楚上帝给他的使命，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我认为啊，我们可能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谈到的，也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就是你服侍终要有一个终点。那为着你这个终点，你会做什么预备？那我就看到，比如说保罗用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包括在各个教会的书信里边，会讲到说，哎，让这些教会的长老，让这些执事们都起来，能够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传扬福音的，或者说治理教会的使命。就是
他没有忽略，
对，他没有忽略所谓的下一代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其实也是非常用心的去带了提摩太呀，带提多呀，包括马可，包括路加，对吧，都在他身边待过。所以我在想，这一点是他身上非常可贵的一个点。
就是他放手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传给下一代。
对对对对，
他一边的去宣教开拓建立教会。当他建立教会之后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长老，
是，
然后就是把这个教会交给这些长老，就离开，去到下一个地方。
没错，
这个教会是你的事情了。
对对，
你要学会牧养他们，为他们负责。当然呢，当他离开之后，他也会写信去关怀。
对，但是他不会越俎代庖。
对，他甚至会再次回来探访。但是他始终会把这个地方看作是你们本地人。
对，
要兴起，
对对，
要负责，要承担的一件事情。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而且如果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应用啊稍微往后拖一拖。因为呢，在圣经当中有非常明显的一些交棒。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我最想举的例子就是摩西交棒给约书亚。我们在圣经当中能找到很多，我可以稍微读一点点，就是在生命记第31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说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勉励约书亚了。所以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他对于他的这个职分很负责。你知道我还想到一个什么案例吗？就是大卫 在他临终之前已经完成了所罗门的就位。
对，
因为我在预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为什么国王他们不提前退位呢？
啊，
哎，我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太子这个职位哈，
对对对，
就是太子他是等到这个皇帝驾崩的时候太子即位。
嗯，
但是呢在历史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皇帝啊，他们可能临终前已经病重啊，不能够代理国政了，他依然不会提前把这个位置给退下来，让太子继位，让国家可以正常的运转，不会的。我没有办法去探究他背后的运转的逻辑，但是因为在列王记里面也这样记载，列王记都会说啊、他去世了，他的儿子谁然后继位，继位的时候是多少岁，
是，
都是这样的运转逻辑。
对, 对，
很少有说他多少岁的时候他决定让谁来继承他的位子，然后让他来代理国政。
是，
虽然我后面去查了，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们中间很多朝代去累积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是有偏差。
嗯，
然后历史学家和圣经学家给的解释就是很有可能出现了一些同时期有两个人执政的可能。
嗯嗯，
但是我依然会觉得摩西的案例包括大卫把王位交给所罗门的案例，
嗯，
非常的带给人有思考。你比如说摩西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那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已经提前说的应用了。
嗯嗯，
那会给我们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比如说现在教会当中有一个负责的牧者，
哎，
或者牧师或者长老，
嗯，
当他像摩西这个处境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就是回到我前面讲到保罗啊，
嗯，
他非常清楚上帝的意象或者是在他身上的使命，当然摩西啊大卫啊都差不多，对吧？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对神的心意的认识，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呢，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判断或者是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说或者我们追求跟神去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它可能一定程度上不只是体现在我有没有投入某一些事工，或者说我在服事上的投入程度是怎么样的。
嗯，
它也包括了你对你的服事有没有阶段性的认识。
嗯，
就是刚刚讲如果在教会里边应用的话，那我们的教会里边的长辈，其实不说教会吧，我先讲一讲我们电台的事工。
嗯，
我们电台的很多长辈呢，
嗯，
给我们做了非常
好的
榜
样。
哎，常常在他们口中的这个口头禅就是退而不休。
对呀、啊，
对吧？
我还在做事情。
哎，对。
但是我以一个退休的身份。
对，
嗯。
所以呢，他在这个职位上是已经退掉了。
嗯。
但是服事上呢，还是尽心竭力的在做。那如果说以此来列举到类比到我们的教会里边呢，我们也应该可能比较理想的状态也是看到这种状态。
嗯，
但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教会当中呢，确实大家更看重一个所谓的属灵权柄。
我觉得也是如此。
嗯，
但是我最近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属灵权柄的建立需要时间的。
啊，是的。
摩西的角色他的伟大和可贵之处是在他漫长的人生当中，他不断地让约书亚可以在众人面前去树立他的权柄、
嗯、
去树立他的权威。
嗯，
因为我曾经呢经历过一些教会呢，就是他们的牧者缺乏这样的认识，就是他很有恩赐，他也很有能力，
嗯，
但是并没有意识到为教会的长远的发展去做规划和打算的话呢，当有一天他离开的时候，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立刻起来。
嗯，
就是教会要重新去发现，重新去识别出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恩赐同时又有一定权柄的人去能够带领牧养这间教会。
嗯嗯嗯嗯，
那这个可能花五年时间，假如说五年时间。
嗯，
但实际上呢，如果这个摩西的角色他或者说这个前辈的角色可以更好的话，在他人生之前的很多年，他可以更多的在众人面前 给这样一个人的机会，让他可以不断的去有操练的机会，去发现他的恩赐，去发现他的才干，也逐渐树立他属灵的权柄。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你现在做现在就立刻可以的。如果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不断的去让大家认识到，哎，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恩赐，也有一定的才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树立他的权柄的话呢，其实这个交棒就不会那么样的艰难。
哎，其实我以前我还没有往这个方向想，但是你刚刚这样讲，我突然在想一个事儿。你不是说摩西其实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让约书亚被大家看见吗？预备约书亚成为未来的领袖。但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如果去读约书亚记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百姓们比约书亚还有信心。是约书亚自己没有信心，或者说相对表现的没有那么的没那么自信吧。他有一些担忧，有些顾虑，而百姓们给他的反馈是说，我们从前怎么样就是
顺服摩西，
我们现在也照样顺服你。那我就在想，摩西在过去在百姓当中的这个形象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刚刚我们讨论常规情况下，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是什么呢？或者说一个属灵的长辈呢，他这个属灵的权柄是不断的被巩固的。巩固到一个程度啊，我们虽然不是刻意的去指什么现象，但是巩固到一个程度，就是仿佛只有他说的我信服，只有他说的我接受，我满意。那么摩西如果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等等这40年的时间里边，如果他的服事的方向，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怎么样让大家更听自己说的话的话，可能约书亚记的开头就不是这样了。
我觉得可贵之处在于，就是当摩西他说完这些话，他离世之后呢，大家对于拥立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呢，仿佛没有任何
的意义，对，
没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漫长的过程就是不断被建立和培养起来的。
所以我才想到摩西他说自己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
这是唯一一句不谦卑的话。
对，然后呢我就想到说，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摩西不断地用自己的生命让百姓透过他看见了神，而不是看见摩西这个人。以至于当约书亚上来的时候，百姓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的思维，约书亚只是承接了摩西的这个位分而已。
是，我觉得这样非常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在圣经当中有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一些人放手自己的位置，把使命交给下一代。我们依然认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放手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是的。
那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去逐步的把使命传递给下一代，以至于我们可以放手呢？愿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学会这一门宝贵的功课。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金色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